弟兄姐妹平安，2月9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Responding to Grace， 回应恩典，引用的是箴言书一章七节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在今天回应恩典标题之下，提摩太凯勒说，令我们吃惊的是敬畏主 The fear of the Lord 会加增更多经历到恩典和赦罪啊，那就是请你去看诗篇42篇2到3节，还有诗篇130篇第4节。诗篇42篇2、3节啊，第二节第三节，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人不住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儿呢？诗篇130篇第4节。但在神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所以敬畏主呢，的确可以加深我们对神的恩典那种经验，还有呢就是对神的赦免我们的罪的那种经验啊，那种经历。但是敬畏主是箴言书的关键，所有箴言书里面那个对日常生活的那种忠告啊，那些你去看那些建议呢，都是假设有一位圣洁的神，然而他是以恩典救赎人。一个只接纳最道德的神，那将会激起对刑罚处罚的那种奴隶般的害怕。那一个呢，就是接纳每一个人的神，可能会唤起 warm affection， 就是大家都会去爱这个神，感觉哈，好像很温暖的喜爱啊，这种 warm affection 啊，温暖的喜爱。但是呢，只有一种相信我们是世上的，但是白白被拯救的罪人，这种信念才能制造出对神拯救的爱的一种喜乐，但却又充满崇敬的那种确据。那第二段，这个就是智慧的 beginning 开端啊的智慧的先决条件，神的恩典啊，深厚安慰，就医治了傲慢的心、受伤的感受、嫉妒、自怜、焦虑，还有呢对未来的惧怕，而这一些呢都是很糟糕的决定和个性的所有形式，但是这些都是根源于self-absorption， 就是自我专注啊。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讲说，敬畏主，这个主耶和华，耶和华敬畏耶和华，这个耶和华呢是神在荆棘中，而且这个荆棘是燃烧着，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启示出来的名字。所以智慧呢，不是从一个普普通通的那个什么神哈流传出来的，而是从信靠圣经中的神，这位神他带领我们离开了被俘虏啊，那借着他的恩典，借着他的大能，并且呢透过比摩西更伟大的耶稣基督，这位神他拯救了我们脱离被罪俘虏。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对我们的挑战的问题就是，你能想到这种不信，不信神的恩典，这个不信是如何可能存在在你很多问题里面的那个根源里面吗？所以提摩太他的祷告就是说，提摩太凯勒对今天的祷告就是说，主，你已经向摩西显明你的燃烧无限的美跟荣耀，在那个旷野的荆棘里，现在呢经由耶稣的恩典，愿你开始重新再现你圣洁的品格在我里面，借着允许我的心开始燃烧对你那种圣洁的敬畏，我慈爱的神，阿们。所以今天呢，提摩太凯勒是要讲说，智慧啊，是我们对神的一种回应。那对神的什么回应呢？就是对神的恩典。对神什么恩典的回应呢？就是他是圣洁的神，那我们当然会怕他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过不了上帝那一关的啊。人死后是有审判的，我们每一个人再怎么样觉得自己很好，其实都有不为人所知的啊。这就像从前呢，就有一个真实的，就是说有一个人呢，在芝加哥呢，他 反正就是有一天呢，芝加哥很有名的那些企业家哈，有五个人就同时，我们假设好，就 CEO 啊，五个人就同时收到一封信，就是说你所做的啊，我们要把它公诸于报纸，但是如果你辞职了呢，我们就不追究啊，那也没具名哦，也没讲说你做的什么事哦，只是说你所做的啊，现在呢，明天报纸就会刊登了哦。那如果你辞职的话，那结果呢，这五个人挺有意思的，这五个人呢辗转难眠呢，有一个人呢他想一想就在傍晚五点下班之前就递了辞职。有一个呢想一想就在晚上七点递了一个辞职。有一个人想一想又在比方说晚上九点递了辞职。有一个人想一想又在午夜十二点递了一个辞职。有人想一想第二天报纸还没收到，但是呢他就举枪自杀。那这个就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就是说，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不为人所知的事情，不管这个不为人所知到底是什么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有些人可能是贪污，然后没有人知道啊，挪用公款，不管是公家的或一个单位、私人公司、企业的。有些人是如果他是有婚外情啊，或者有些人是同性恋，或者有些人是不诚实、考试作弊，或有一些人是杀了人啊，或有一些人是，总之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反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为人所知的。那么信耶稣之后呢，其实在我信耶稣的时候呢，我们当时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他就分享他的教会的教导，就是你信主了，你就要把你过去所有的罪求你安静，求圣灵光照你，然后过去所有的罪你通通都把它写下来呢，你该认罪的认罪，该道歉的道歉，该就是弥补赔偿的你就赔偿啊。所以呢你偷了学校图书馆的书，好，你就要还钱啊。你偷了哪个百货公司的书的钱的东西，你就要还钱啊。你得罪了谁，你就要写信跟人家道歉啊。那我听他这么讲，我就觉得对我帮助很大，所以呢我就求神帮助我啊，然后我就一个一个，真的是圣灵光照 我就一个一个道歉，一个一个还钱，一个一个反正就做我当做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假设就你所知，你信主之前，你信主之后到今天，甚至今天在今天你听这个录音的今天，你呢如果真的是敬畏神的话，你就会发现神对你的赦免赦罪的恩典你是有把握的，而且呢你会知道他是圣洁的神，你知道他要追讨你的罪，但是你也知道在耶稣基督里你已经白白被拯救了，因为你知道你真的是很糟糕的人失丧的人、迷失的人。只有这种信念，你才会对神拯救的爱产生出一种非常喜乐，因为你知道你的罪被赦免了，但是又是很尊敬他、崇拜他那样的那种敬畏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真的是相信你是一个罪人，你真的是知道你犯罪了你真的知道在神那里过不了关，你也知道神已经赦免你了，不是人知道会怎么样，而是神。那今天我们就安静坐下来，拿出一张白纸，一个一个写，一个一个写，把你不是只是信主了受洗了，但是你都没有好好去认那些罪，你真的要安静坐下来，从小到大那你说老师，可是我已经受洗，我已经信主了五年十年没关系，你如果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动作的话，做吧，坐在那里一个一个写下来如果你小时候偷了谁的钱你骂了谁，今天那个对象那个对方还存在，那你该赔的就赔你要写信去跟人家道歉，你说那怎么办，我小时候偷了百货公司的，那如果那个百货公司还在呢你就写信，你就寄钱给他。如果你说可是我爱面子，那你就说吧我是小时候偷过你们公司一包糖，现在呢一包糖然后赔多少钱，好，你就赔嘛赔五倍好了然后呢你就说我信耶稣的我神已经赦免我了，但是呢我赔偿我应该做的我还是该做好。 那你得罪人了，你就去道歉，不管对方的反应是什么，你通通要做这个动作。有些人会很惊讶，甚至报章杂志会登出来，有些人呢就会很藐视，很鄙视你这个动作，说你看这个道德那么差，现在呢不好意思了，有罪疚感了才来赔钱，才来道歉。你不管，因为你敬畏的对象是神，然后你要照神的旨意去做，好，你就去做。当你这样一个一个道歉，一个一个写信能打电话，其实最好不要写信，能打电话能当面的就去。你说可是我在美国，他在中国，好，那没办法，那你就打电话吧。你说我没有他的电话，那想办法找人啊。总之就是尽量把这个动作做完。如果真找不到，不知道对方跑到哪去了，死活都找不到，那就没办法了。那你能找到的，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人，那我一直跟他要道歉，但是一直找不到他。后来辗转呢，找到他的父亲，知道他到上海，我希望要到他的电话，但他不给我电话，可能对我恨之入骨吧。但是呢，我总之我能道歉的，我能认罪的，我都做了啊。我跟你讲，每个人反应都不一样。有些人就说得了吧，你以为你跟我道歉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对我的得罪就一笔勾销吗？有人们这样跟我说过啊。那个后来搬到上海，现在哪去了我也不知道。那我还是要很诚恳说，请你在基督里如果对方没有信耶稣，我只能说请你原谅我。如果对方信耶稣，我会说请你在基督里原谅我。好，当我们把这些都做完之后，你那个列举的那个东西啊，你就把它 cross 打一个叉，把它撕掉，把它烧掉。因为神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你的过犯离你也多远，他不再纪念，他不会追究你这些罪了。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难怪约翰一书讲说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义者中保耶稣。所以呢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啊。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罪，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罪，我们就是以神为说谎。但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罪，洗净我们一切不义。你知道只有这样的信念，才会使我们对神拯救的爱有一种非常喜乐，但是又充满了崇敬的这种确据。这个就是智慧的开端，智慧的先决条件。智慧的先决条件是你要相信神的恩典，而且要接纳神的恩典。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就告诉你怎么回应，你要回应神的恩典。如果你不回应神的恩典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过去有很多东西是真的很糟糕，它还在那里的。包括提摩太凯勒今天讲的，你很多东西你得不到他的安慰的，得不到医治的。比方说你有些别人伤害你的受伤的感受，你怎么办？我认识一些年轻的姐妹们当我们在办单身营的时候，在各地的时候，那常常有人就带着另外一些人来。哇，那些小女生哭哭啼啼的，为什么他们高中的时候，他们初中的时候，他们大学的时候被亲戚甚至被他的祖父molest 性侵害性骚扰他们都快疯了，你知道吗？都觉得那我们怎么让他知道他这些神一定会用那个洗，用耶稣的宝血把他们洗得比白雪还白，他们在神面前是贞洁的。但是神也不会放弃对那些行恶的人的刑罚，神一定会审判的。所以我们怎么让他得到安慰，有盼望？否则这种受伤怎么往前走？那还有更多其他的，婚姻里面被出卖的在公司里面本来是哥俩好做生意，结果呢就被人家就真的是讲说是信耶稣的，然后就把你心血整个拿走了，你一夜之间一无所有我见过北京有一个大的企业家就这样，几年来就一直要报复，一直要报复心里面很难受。十几年前那一个牧者就把他带到我面前，那我就跟他谈了一下，辅导他一下，感谢主他也走出来了。所以这些受伤的感受，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是得不到医治的。还有呢，我们傲慢的心，眼中无人，我们自我专注，自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对的，最了不起的，最伟大的，最忠心的，所有人都要绕着我打转，每个人都要听我的，都要符合我的要求的，每个人都得顺从我的要求，我的标准的。这种傲慢 也只有神赦罪的恩典才能够医治改变我们，甚至我们对别人有的我们没有，我们觉得别人没有资格啊，我们恨不得有别人所没有的，我们觉得他怎么可能呢，这个叫嫉妒。还有呢，我们觉得很委屈，我们很自怜，这些东西如果得不到医治的话，那你很容易 depression， 你知道吗？很容易抑郁，甚至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明天会生何事。我们如果没有一个神，他赦免我们的过去，他走在我们前面，走在我们的未来，保证我们将来新天新地。如果没有这个的话，我们对未来会有惧怕，我们在当下就会焦虑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做出很坏的决定，甚至我们的人跟别人在接触，我们的人品会变得真的很糟糕，我们会很生气，很猜疑，很抓狂，很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哦，我们甚至可能很自以为意，我们甚至可能会抓住别人的不是不放等等等等。但是提摩太凯勒就讲，这些根源于什么？这些根源于自我专注 self-absorption。你知道自我专注是只顾到自己不顾到别人吗？因此怎么样从自我专注自我当中转移出去呢？这个必须要有一个人比我们更伟大，把我们的目标中心点都转到他身上。那世界上有谁配得我们，有谁比我们还伟大，让我们甘心乐意把自己从自己转出去呢？大部分就会说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恋爱的对象啦，如果你很爱他的话，对对对对。然后呢结婚生孩子之后就是你的孩子，对对对对。但当孩子长到有一天令你很失望的时候，你也很生气。所以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可以使我们比我们更好更伟大，到一种我们甘心乐意从自己转出去转到他身上，除了那一位真正为我们死，然后在各方面都比我们美，最美最美丽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提摩太凯勒他讲到说，主他的那种燃烧的美，那种无限无穷无尽的美，那种荣耀，那种无穷无尽的荣耀，只有他才配得使我们从自我转到他身上，我们就不再专注自我，而是像昨天讲的以神为中心，以他为中心。那当你选择这位神他的恩典，你选择接受的时候，你回应他的恩典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智慧的一个开端了，一个开端。所以智慧不是说啊，你从一个普普通通的神那里，然后呢他就呼吹一口气，或者他就像那个武侠小说讲内功就传给你，不是不是。智慧是从信靠这位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神，他借着比摩西更伟大的那位耶稣基督，这就是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讲的啊，耶稣是比摩西更伟大，在神的家中尽忠是摩西，但是耶稣呢他却是更伟大到一种程度，他建造的比摩西建造的更尊荣。那摩西他是在神的家中尽忠，只是一个预表，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情，就是关于耶稣基督。但是耶稣基督他是身为神的儿子，他治理神的家，他舍身，他把我们买赎回来，他整个人把我们改变。不像摩西就以色列人脱离埃及进到旷野，然后呢最后呢没有办法把那些人带到迦南美地，然后只有在耶稣亚才把下一代的人带进迦南美地，但连他们的安息都是短暂的。但在耶稣基督里，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基督那里去，我们就得安息。所以耶稣是比摩西更伟大，而我们的神他带领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借着神的大能跟恩典，真的带领我们离开被掳之地。在埃及，埃及是下面，所以象征的是罪恶、死亡、黑暗。但是呢在耶稣基督我们被拯救出来了，我们有生命，我们有自由，我们有光明。所以你明白了神的恩典，你回应他的时候，你接纳他，你信靠他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智慧的开端。当你思考回应恩典竟然是智慧的开端，哇，敬畏主，敬畏主， 怎么敬畏他呢？就是因为神拯救我们，我们知道这个恩典，我们回应他，因此我们选择敬畏他，我们选择对他是又敬又畏，而不是说我们害怕他像个阎罗王啊，然后我信你了，你要我信你我就信，这样我就不用下地狱了，但是我跟你保持远远的距离，我跟你反正就是毕恭毕敬的，我也不做坏事，不不不不不，这样子的人没有智慧，智慧它是在基督里面，智慧含有亲密，当你跟耶稣基督越亲密的时候，你的行事为人你就越有智慧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今天提摩太凯勒问你里面有很多根源问题啊，那你的问题说到底了，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不信，你不信神的恩典竟然会存在在那里吗？我们都以为我们的问题都是外面的表象的，其实你去看全世界各地啊，不管哪一个国家啊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啊，人际关系啊，生老病死啊，不管是什么都是跟神有关。如果我们敬畏神，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世上的，我们需要信靠他，那我跟你讲，你就做了回应，你就做了相信接受信靠，这个就是智慧的开端。如果你不明白的话，你永远不可能里面会对神的圣洁有敬尊敬有敬畏，不会的，那你的生命还是我行我素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主啊，是的，当我们内心要重新燃烧对你圣洁的敬畏，因为你是我们慈爱的神，你是我们慈爱的天父，我们的心如果真的要这样燃烧，以至于你能够把你圣洁的品格重新再现在重现在我们里面的话，那如果你不做工，我们是做不来的。但是神啊，我们已经预备好要回应你的恩典，我们已经选择信靠你，就请你帮助我们，像今天提摩太凯勒里面讲的，凡是弟兄姐妹当中有人受伤的，不管他现在的人品如何，主啊，求你来医治，用你十字架的恩典医治这些世上的罪人，如同你在30多年前你也寻找了我，你也医治了我一样，让我这个被拯救的罪人今天竟然活得能够有安全感，能够有盼望，能够对于你的圣洁有敬畏。当然有很多时候我真的是顺着肉体的情欲、眼目情欲跟今生的骄傲，我因此求你赦免我，像诗篇130篇所说的，你若就察罪孽，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我是站立不住的，因此我依靠的唯有基督的恩典，唯有基督的宝血，我才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我将来才能够面对面看见你慈爱的父神。因此我恳求你医治我们这些弟兄姐妹，如果有人的过去过走不过来，主啊，你十字架医治他们，让他们真知道你已经赦免了他们所有罪，他们可以不用担心别人追着他们的罪不放，他们可以不用罪疚感说他们犯罪得罪了谁那个后果，因为你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的，也因为我们已经被你赦免，我们就能够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，我们就能够免于自义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相同地方度过不同地方，我们没有资格去抓住别人的不是不放，我们也不会对别人得罪我们，我们放在心里有苦毒，以至于我们真的是抑郁症自以为意。主啊，救我们脱离自我专注，救我们，真的今天所有奉耶稣基督名来到你面前祷告人，求你施行拯救，好让我们从自我专注当中被掳当中被自我所俘虏当中转向你，转向耶稣基督，叫我们的生命随着我们对你越来越敬畏，我们也越来越多经历到你的恩典跟你的赦罪之恩，我们感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